亲爱的主耶稣，在你的爱中，我们的生命得到了更新。在你的爱里，我们认识了爱，我们认识了你，我们也有了爱的能力，爱的力量。主耶稣，我爱你，我们爱你，你认识我们心中那一份对你赤诚的爱。主耶稣，我们要用全部的心来爱你，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我们爱你，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主耶稣，求你加添我们爱你的能力，爱你的力量，让我们更加的爱你。不是我们先爱了你，而是你先爱了我们。你爱我们，为我们而舍弃你自己的性命，再也没有为爱舍弃性命是更大的爱情。我们也愿意为爱你，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掌管中。我活着，为爱你而活着。我舍命，是为你作证，爱你而舍弃我的性命。为你要我舍命，爱人舍弃自己的性命，成行的旨意都是我心中的切愿。主耶稣，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跟你之间的爱，不论是刀剑，是迫害，是环境中的逼迫，都不能够使我们跟你的爱相隔绝。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爱内合而为一。主耶稣，我也带着极大的渴慕来亲近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向我们显示你自己，显示你的爱，显示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害怕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扭曲的灵，黑暗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领受你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准备各式各样属神的恩典。我们要充满你的恩典，充满你的爱，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圣灵的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身上，让你圣灵的活水浸透我们整个的灵魂体，浸透我们所在的地方。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在你的圣灵里听见你永生的话，见到你荣耀的面，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又恩待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聚在一起，主在我们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主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借着他永生的话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主向我们讲话，他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需要，也是我们面临一切的事情上所需要的智慧。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五节，经上法律上有写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他们无故的恨我，世人在黑暗中因着罪而迷失了，不认识创造人的生命的主宰。主耶稣为爱来救赎我们，世上的人却拒绝他，却无故的恨他。这一个无故就是没有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但是我却这样的去做了我不该做的事情，无缘无故的恨主耶稣，是因着无知。那么主向我们诉说他福音的喜讯，我们也不愿意听，我们固执的拒绝他，甚至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人在罪恶中生活时，人爱黑暗胜过爱光明，光明来到了黑暗的世界里，就会显出很多黑暗的罪恶，而罪人不愿意悔改，却愿意继续的犯罪，那就不愿意光来。就好像一群贪污的人在一起，来了一个新的同事，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贪污，那么大家都污来污去，都变成黑色的、污秽的、罪恶的，在罪恶中享受着不义的钱财。但是这新来的同事若是不贪污，若是基督徒，你想会怎样？他们要做他们的事，可是你的光照着他们，因为小偷要偷东西，这光照着他很难下手，他就要习光，他就要把这光除灭。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来到黑暗的世界里，就这样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主在极大的苦难中，在以赛亚先知书53章那里提到了主耶稣，他受尽了苦难，他就像被带去剪毛的绵羊，这绵羊顺服在剪毛人的手下，没有声音，没有呻吟，而安静的顺服，就像被牵去到宰杀的地方，那他也不拒绝，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就这样的被牵去，被宰杀而舍弃他的性命。主耶稣受苦无声，他没有为他自己申辩什么，他没有为他自己讲什么，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那么父要他做的事都是光明的事，都是好的事。如果一个基督徒到达一个贪污的环境里，天上的父也要他不要沾染不洁，不要贪污，那么就在被强迫要犯罪之下仍然不愿意，强迫到一个被杀害的地步也不愿意违背父的旨意。我们的主就这样，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1节他又说，他不为他自己作证，因为为自己作证的是无效的。那一个罪人为自己罪作证说我不是罪人，那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自己是不能为自己作证的。所以主没有说什么，没有为他自己作证，他却在罪恶中迫害中把他的生命交给了父，完成了父交给他的使命。他们无故的恨我，第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 就是从父来的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保惠师英文就是 advocate， advocate 就是常跟我们在一起，护卫着我们，保守着我们，赐给我们恩惠的这一位。在英文的 advocate 也是法律上法院里那辩护律师同一个字。所以圣灵他会来，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灵会为主耶稣作证，主不为自己作证，那圣灵为他作证。有时自己没有作证，这辩护律师就为我们在法庭上按照公义来答辩，来见证。圣灵的工作就是要为主而见证。主为自己不说什么，我们也学习主的样式，我们也不能够为自己作证。我们不为自己作证，神就要为我们作证，神的灵就要为我们作证。我们看圣经中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对姐妹马大跟玛利亚，他们爱耶稣，把耶稣迎到家中。马大就为了准备食物，非常非常的忙碌来接待耶稣。玛利亚她就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聆听主要说的话。因为主来到他们家中并不是为了吃喝，而是为了给恩典，给予他所爱的这两个姐妹。那么主愿意给恩典，我们都忙忙碌碌忙忙碌碌，不予理会，这不讨主的欢心。尽管好像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一件事又一件事又一件事，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而这些事其实马大所做的这些事也不是为了他自己要吃，他不需要做这么多的菜自己一个人吃，也不是为他全家人吃，他们姐妹两个也吃不了那么多，纵使加上他们的弟兄拉扎路也吃不了那么多，他就是做了很多的事情是为了爱主而做。但是主也不需要吃这么多的东西，可是最重要的是讨主的欢心。如果我们都不跟主在一起，不听他讲话，也不跟他往来，只是一直在做以为是为他做的事，那么是多么多么的可怜。就是主愿意我们做什么，讨他的欢心，这才叫做真正的侍奉。侍奉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不要我们做的事做了也是白做。主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同样的，基督徒也不能离开基督，自以为这样是侍奉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如果到最后的审判时，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说我不认识你，你说我不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吗？我行过奇迹，因你的名驱逐过魔鬼，我经验了这样，我做了那样，那是一个做了很多其实也不是不好的事，因主的名驱逐魔鬼，而魔鬼也真的被驱逐了，行过奇迹。因为主可怜那受压制的人，那你为别人报喜，自己却落选，这不是最好的，这也不是主的旨意。如果我们不跟主有亲密的关系，这亲密的关系就叫做认识。 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其实他们也不认识主。主说离开我吧。如果到了一个时刻，我们才知道我们做了很多的事不是主派遣我们做的，真的是太迟了。那马大也有这样子的迷失，他坐着坐着坐着真的很多也需要帮手，那么又不能找主来帮忙，就心里想这妹妹真不上道，姐姐这么忙你都不来帮忙。他就跟主说，主啊，你难道不介意我的妹妹只留着我一个人在侍奉你，而不叫她来吗？他在主前是控告他的妹妹，他在主前指使主，你不介意吗？你怎么能不介意呢？而主耶稣他说了，他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很多的事忙碌，但是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玛利亚已选择了这上好的一件，是不能从他的手中夺去的。如果主召叫我们做的，那是上好的一份，而他召叫我们跟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上好的一份。因为神就是喜欢跟我们非常非常亲密的往来，当我们选择了跟他亲密往来时，有控告，有阻挡，有别人不满意，但玛利亚没有为自己说什么，他知道他不是懒惰，他知道如何讨主的欢心，他其实是在侍奉神，就是让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事能够落实成就完成。而我们就是这样的，主啊，你的旨意成行，你愿意天国的福音传遍普世万邦，那么这是你所愿意的，你要看见的，你愿意我们全家得救，所以我在你的前面为这些事情献上恳切的祈祷，其实是祈祷在先，那后面圣灵就会使得一件一件美好的神奇的事情发生，那是更好的侍奉。玛利亚没有为自己讲话，她选择安静，神就为她讲话，主为她讲话。你想你自己的讲话跟神为你讲话哪一个比较好？有耳的就能够听见圣灵向我们讲的，神为我们讲的是最好的。那么我们都为自己讲了，神也就不需要再讲什么了，那不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去讲，常常会变成了争辩，我们前面有讲的辩论，就让我们远离了神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活在血气里，让我们的头脑理由非常非常的活跃，魂更大的活跃，两个活跃的魂就像两只动怒的争执的山羊一样，谁也不退，你先退让我过了独木桥你再过来，不，你先退，是我先到的，我年纪比你大，你应该顺服，就是这样的，都不退。这一个都不退的状况下，就是好像理由很多，甚至讲的话都讲不出来了，还是在争辩，最后呢两个都掉到山谷里去。所以两个基督徒像两只山羊在争辩，都会远离主。那辩论赢了又怎样？哇，我比那只羊强壮，我顶他，他顶不过我，他怕了，他退了。好像你辩论赢了，但是属灵上你失败了。那另外一只绵羊，哎呦，我不跟你争了，你愿意的，那我就退， 哇，你得胜了，你不知道那顺服的绵羊，他在主的眼中才是得胜的。得胜或失败不是你自己想的，而是主有一把他的尺，公义的尺。主不为自己讲话，玛利亚不为自己讲话，神就为他讲话。我们看民数记的12章，那里也提到米利暗跟亚伦为了摩西娶了古实的妻子而对他不满，就跟他说了一些话，攻击了摩西，甚至于说也不是只有你是先知，我们也是先知，我们也听到耶和华的话。而这一个他们攻击摩西的攻击，摩西没有讲话，神却听到了，神就讲话了，你们来，他们都到神的面前，神说你们攻击我的仆人，你们这样的去攻击迫害我的仆人，你们不知道我跟你们讲话是借着神事异象异梦，但我跟我的仆人摩西却不是这样，我是面对面的跟他讲话。耶和华他审判了米利暗所不该做的而做的，他好像以为他是姐姐，没错，他是姐姐，但是在神的使命中，一切的权柄都是要顺服的，儿子要顺服父亲，弟弟要顺服哥哥，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如果这哥哥弟弟都是王的子女，我们也是万王之王的子女，那么王的子女就是要承受王位的。我们在历史中，在各个国家里就看到，有时王有好多好多的子女，有一个是要承继他做王位的，常常是长子会立为太子，但是长子实在没有好的生命好的样式，不能掌管这国家，就会在其中的其他的儿子中选一位。那么如果被选的那一个是弟弟，当他被立为王的时候，所有他的哥哥甚至于叔叔都要顺服新的王。神立了摩西，神也召叫了亚伦跟米利暗，是要辅助摩西的。摩西的召叫是主体，他们是同一的召叫，也就是我们是被神召叫，在末后的时代是一个军旅，耶和华的军旅是一个身体，耶和华的身体，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按照神所命定的，不是手指挥头，是头指挥手。在神的旨意中，我们会学习了顺服，我们也知道做我们分内的事。真的头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圣灵滋养着每一个肢体，让每一个肢体都知道该做什么。所以摩西没有为自己讲任何的话，耶和华就为他讲话，耶和华一讲话，审判就来了。米利暗立刻得了癞病，癞病指的就是罪恶，这一个癞病立刻发生，神的审判进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快，在神的荣耀中审判是非常非常快的，而神的荣耀要降下来了。为此我们要准备我们的生命，当亚伦看到了米利暗全身就像一个癞病到很可怕的地步，他悔改，他也求摩西为摩西的姐姐祈祷，为米利暗祈祷，摩西就立刻为他祈祷。我们就看到摩西的生命 他不为自己而活，他不为自己讲话，神就为他讲话。所以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的15章，主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证。圣灵来了就是要为主耶稣作证，圣灵要为主耶稣讲话，真理的灵要来，真理的灵要来是为主讲话，那么真理的灵为主讲话也是为我们认识主是谁而讲话，让我们知道主是谁。世界不认识他的人会有机会听到圣灵的作证，而知道原来他们所杀害的主耶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受膏者。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救援。我们开始知道能够悔改，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呼喊耶稣基督是主。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3节，是圣灵在感动，是圣灵在作证。我们知道我不是愿意再贪污了，也许我迫害了那一个正义的人，苦待了他，我要悔改，我要活他的生命。我没有能力，但是圣灵也给我们从天上来的能力。我们重生了，是圣灵生的，我们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它会长大，会长大，会长大。当它长得更大更成熟的时候，它就更能够做主耶稣基督的事业。主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谁要做？就是你我这些信他的人，也包括着现在不信，圣灵感动他们，他们会信的，一切信主的人都要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所以圣灵为主作证，也把主他的真实、慈爱、美善显示给一切的人。第27节，你们也要做见证。做见证的意思就是约翰福音3章主耶稣说的，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作证就是我经验了，我知道了，我听说有一个主耶稣他很好，我听说他是这样，我听说圣经里这样描述，我也读过了，甚至我可以背下来了，但是我若不信他，我只不过是讲一个我所不知道的。作证是我知道的，我经验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有经验呢？有属灵的经验呢，就必须要有圣灵。一切都在阿爸父的掌权下，一切都在阿爸父的圆满的旨意里。当时期已满，他就打发他的儿子经由童贞女玛利亚而降生成人，就在这世上主耶稣基督做的样样都好。他来到了这世上，就是光明进到了这黑暗的世界，但是世人爱黑暗，憎恶光明，就把他杀了。可是耶稣基督不是白白的来一趟，也不是白白的死，而是在极大的艰难艰困中，非常的困难中，完成了阿爸父的每一个旨意。而阿爸父也借着众先知讲了墨西亚、弥赛亚要来，他要做什么事。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耶稣基督是100%的都成就了。这旧约的预言 就在新约的实体耶稣基督的身上都成就了。子来不是做自己的事，而是做父要他做的事。那么父要他做的事他才做，他最后生命中讲的一句话就是完成了。这一个完成呢，就是他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没有一件他做了，完成了。而这一个完成了的救恩，其实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我们被神派到这个世上来，也有一个神的命定。愿我们最后都能够说完成了。而主完成了，是在一个极大迫害苦难中完成的。当主完成了，就是在客观上人的罪被解决了，人跟天主的隔阂被他的十字架所拆毁了。那么一切的阻挡耶稣基督都把他排除掉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当了罪，也付了代价，罪的公价，罪的薪俸是死。主耶稣完成了，他为我们而死，我们就因信他而不在那一个死亡的权势下，而在他复活的生命里。他完成了，主完成了以后就打发圣灵来。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知道耶稣基督完成救恩是多么多么的丰富，让我们知道我们多么多么需要从神来的能力。而圣灵既是能力又是光，要赐给我们见证的能力。这见证需要圣灵的，为此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领受从高天而来圣灵的德能，你们要充满圣灵的能力，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成为神的见证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么神要他们等候这保惠师圣灵，充满了圣灵来为主耶稣作证。圣灵他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有真实的经验。主耶稣他完成的是真理，真实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凡信他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要得永生，是真理。但是我真的经验到这个真理，却需要圣灵的感动。圣灵是让我有一个主观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经历，这是圣灵在做的工作。要把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我们有经历，凡呼号主名的必然获救，是真理。可是有人没经历不知道，但是有了圣灵我们有了经验，这真是真理的话，是我个人有经验的。那么我就要为神给我的真实的经验在圣灵里说出来。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他们从起头就与主同在，可是耶稣在受难时一个一个都跌倒了，一个一个都跑掉了，甚至彼得使徒之长三次否认耶稣，他们没有能力。当圣灵降下时，他们充满了能力，开始为神做见证。如果基教以前一个祭司长的使女就让你三次否认耶稣，那是什么见证？那个见证就是说不要做这样子的事，见证那也不是见证。神给我们机会，也就是我们需要圣灵来活出得胜的生命，经验到神话语的真实， 经验到他的话语要释放了真实的能力，而这真实的能力我们经验了，我们知道了，我们要讲论，我们要作证。那么你们从起头就跟神同在的这个过程，圣灵要使他们通通都经验了解，完完全全知道。当鸡叫了，彼得就想起耶稣基督的话，他就哭泣了。其实他在里面已经明白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已经在工作了。那么他明白，他悔改，他哭泣，可是他没有力量，还要等候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充满圣灵的能力，才能够真的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们就不会去做不需要做的事，我们也把神的话深深的摆在我们的心中，不要争辩。经上有很多的话，不要争辩，不要争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最后时刻跟使徒们在一起，耶稣带着爱跟彼得讲话，彼得是不是在跟他争辩？众人都要跌倒，我绝不会跌倒。鸡叫以前要三次否认，不，我就是死我都不会否认你。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很多的事，我们却以为我们知道的黑暗死角，我们其实在黑暗中讲一个不知道的事。两个这样的人，那有的争呢？耶稣有没有跟他争辩？没有。耶稣有没有被他的话而改变他要说的话或认识？没有。这世人会跟我们争辩，这堕落的、迷失的、黑暗的、下沉的，就是远离主的基督徒，也会跟热心侍奉主的基督徒，觉得他们太奇怪了。其实不是太奇怪了，是太神妙了，怎么可以这样为主而活呢？就是圣灵要给我们神要我们讲的话，真理的话。第十六章第一节，为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主告诉他们，是主知道让他们不要跌倒。神圣灵也把主的话感动我们，让我们听到，让我们准备好，死的时候要到，我们也不会跌倒。为此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有一次又一次的因他而活的聚会，我们来蒙受圣灵的鼓励，领受圣灵的恩典，领受主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让我们在准备中，让我们的属灵的身量不断的成长，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而不是属血肉的人，不是属血气的，属魂的人。属魂的人很喜欢争辩，属灵的人却不是这样。属魂的人喜欢迫害别人，属灵的人是像神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受苦无声。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当主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是一个时期，当神不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进到了另外一个时期。世事有定时，历史中的主耶稣已经到达他在历史中生命最后的那很可贵的时刻，主就把握这个时刻告诉他们需要知道的。现今我往差我的父那里去，他说就是这个时刻了，我要去到派遣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没有人问他，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 主多么多么了解他们心中没有说出的话，就是多么多么的不舍。当你最爱的人要有一段时间不再见面的时候，心中是会有一些不舍。有的时候这一个短期的不在一起，很快的又会在一起，可是有时候不是很短，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这一次去艾梅那里照顾他的女儿，我们的外孙女很可爱，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一个月。到最后要走的时候，艾梅就说，爸爸妈妈，你们什么时候会再来？我的女婿跟女儿都说很感谢我们在那边，也盼望我们很快的再去。其实我们也有一种，虽然跟自己的外孙女也不过一个多月的相处，也有很深的情感，有一种心中的那一个不愿意不跟他在一起，但是知道这是神的安排，可这是很短暂的。我回到这边，这边朋友说，哦，好高兴看到你哦。刚才雪梅也说，哇，好高兴好高兴看到你们，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他看到我们。可是如果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一个不舍就会更强烈，就会更强烈。然而第七节，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主去是对我们有好处的。那么主离开了他们是为他们的好处。我跟何敏也想，我们离开那里也是为了女婿女儿外孙女一家更大的好处。如果都是我们在那里，有的时候外公外婆照顾外孙或外孙女太多的时候，自己的妈妈跟他反而生疏了。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在那里也见到，就是他也在天国的福音见证过的那一个 John Carter 跟 Bonnie Carter 那个姐妹。那姐妹说她有一个非常非常爱的外孙，这外孙小的时候他有一种敏感，吃什么不对就会吐奶，所以他的女儿需要去上班了，要找托儿所不放心。那时他说他在找工作，他女儿就说，妈妈你不要找工作了，你来照顾你的外孙女，我就把去托儿所的那个钱给你。他也带着爱去照顾他，就这样照顾他，一直照顾他，好像到两岁三岁。这一个外孙在外婆的照顾下，就跟外婆的关系非常非常好，妈妈上班比较忙，可是跟妈妈的关系就非常非常的遥远。这一个遥远，只要外婆在，他就找外婆，他就体会到说，为了我的外孙的好，为了我的女儿真正的好，时期已满，她的身体也好了，也可以了，我必须离开。她说我是哭泣，因为主跟我说你该离开了。她说是哭泣，带着哭泣，带着哭泣，非常非常的不舍，可是我必须离开。我离开的时候，这个外孙当然不适应，找外婆找不到，后来只好找妈妈。再过一阵子，他跟他的妈妈非常非常好，事事有定时。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时期，那是最好的时期，都有定时。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时期。我跟何敏说，我们到女儿女婿家是尽量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尽量帮助他，尽量帮助他们，这是我们的使命。有一天我在不是照顾他们的时候，我的女婿说，不好意思，你这样子照顾我吗？我就跟他说，我来就是为了照顾你们啦、啊，你就让我来服务你们，因为你们也很忙。他说谢谢你，我也要有机会的时候来服侍你。我说会有的， 但是现在你们很忙，谁会来照顾？我们要彼此扶持，我们要彼此照顾，因为事事有定时。我照顾完那边，我回来这边有这边的事情要照顾，我要到各个地方，在主的时间、主的安排中，我也在迫切的想要完成主在他手中册子上的那命定的每一件事。不但是我，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命定的、召教的我们该要成就的事。所以我去为你们有益，为什么呢？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保惠师不会来。如果主不离开，主不离开，保惠师就不会来。那么保惠师若不来，他们一直跟主在一起，却没有里面的光，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历史中的主耶稣并不住在他门徒的里面，只在他们的身边，在帮助他们。但是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把主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我们不明白，但是圣灵来了，就要使我们想起主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帮你说，神跟他说，你要离开你的女儿跟外孙呢，这时候到了，他其实是很不舍，他在哭泣，外孙也哭泣，女儿也不愿意他走，可是他知道是神派遣他要到另外的地方，有使命的。这一个改变，若是出于神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现在是神的手在震动这一切受造物的时刻了，是好的，是他在改变了。没错，全世界的瘟疫，讲新冠，整个世界都被震动，有很大的好，我看到很多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开始真的悔改了，开始真的警醒了。而且这是惨痛的开始，不是结束，还有后面一步一步一步。那么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此时此刻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这保惠师要来，我们才能够从里面真的经验到神的一切。使徒们是因着圣神开始回忆起主所做的每一件事，他们开始理解，他们开始知道，他们开始认识，他们知道如何活主耶稣基督活的生命。圣灵来了，第八节，他既来了，圣灵来了是为主耶稣作证，圣灵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一个圣灵的光会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知道我们的罪，而这一个圣灵的责备不是要定罪的，而是让我们悔改，得到我们罪过的赦免。而我们罪过的赦免是神赦免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耶稣的宝血就是耶稣担负我们的罪债所付的赎价。这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明认的罪，而世人不认识自己的罪，那么不悔改，这罪是存留的，直到审判。这罪没有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在这罪下就一定会到火湖里，到地狱里去。不要认为基督徒就可以懒散，不在灵里生活，因为圣灵会把基督的话让我们明白。你若不宽恕得罪你的人， 神也不宽恕你。那神若不宽恕我们，我们的罪如果不被宽恕，那会怎样？就不能进到天国里去。若不宽恕别人，就是不能进到天国里去，不论你是谁。所以圣灵会把真理向我们启示，其实就是他为主讲话，他为神讲话。你们若不宽恕别人，这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讲的。你们若不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父也不宽恕你们。你们若不宽恕别人，你们的父也不宽恕你们。主祷文，主耶稣教我们的祈祷，父啊，求你宽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我们宽恕别人，我们向主认罪，没有不被赦免的。我们若向主认罪，我们却不听他的话，不宽恕别人，你不是真的认罪，你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来自圣灵的，会让我们真的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因着圣灵，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不需要别人告诉我。在圣灵的同在里，我知道我是一个大大的罪人。我犯了许多许多的罪，与主的爱相隔离。当我认罪悔改，圣灵在我的里面责备我，我回应了，我也责备定圣灵所定的罪。主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圣灵的爱能力就充满我。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所有不信主耶稣基督的、不信神的都是罪。这一个不信神是罪，因他们不信我，而这不信主的人却不知道这是罪。可是圣灵来了，就会让他们知道。有时我们也是没有完完全全的信主，使我想到了神的仆人 Lori Dido 前一阵子来到我们的教会，他在讲他侍奉神，他充满圣灵，他讲方言，他传福音，他热心的在教会里侍奉，神的爱帮助他，要他悔改，要他宽恕别人，他就是不能宽恕。他不能宽恕，神的爱很强烈，就让他知道你的结局去哪里，就是去地狱里，他被丢到地狱里。他很错愕，我怎么可能来到这里？我怎么可能来到这里？后来，主启示他，因为你不宽恕，所以你在这里。那里是太可怕的地方了。他呼求主，主把他从那里再带出来。他愿意宽恕，主要他告诉其他的基督徒们，这是主愿意他，也是主自己说的，你们若不宽恕别人，别神就不宽恕你们的罪。所以我们所有的罪若不被宽恕，他们回来的叫定罪，那么就到地狱火湖里去。是撒旦不要我们宽恕别人，圣灵要我们宽恕别人，给我们宽恕的力量、宽恕的能力。这一个不信主，也是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没有光，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以赛亚先知，他看到了神的荣耀，见到神的光，他才说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中间。我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获罪于你，我有祸了。那时立刻，色拉佛就从神的祭台上取了那圣洁的火、炭火，接触他的舌，他的舌就被洁净了，神就可以用这个口舌。若这个口舌是不洁的，神怎么用？若这个 舌头被洁净了，神就可以用。那么神洁净是用他圣洁的火，我们想说一个炭火来碰舌头会怎样？很可怕的。如果是碰了别人，别的我们还说哇好可怕好可怜，要碰我呢？可是以赛亚先知他变了，也就是圣灵的火洁净我们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地狱的火就不一样了，我们不要中了仇敌的当，是从地狱来的火射出了火箭，燃烧生命的轮子，只是让人受苦，让人没有盼望。但是圣灵来了，因着他们的不信，这一个罪圣灵使得他们认罪，自己责备自己而悔改为义。因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主耶稣基督来是为救我们，是为跟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是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都过去了，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起这一个给予的机会，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呢？主耶稣给我们众人都有机会，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把握，圣灵会来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在一次意外中，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也在教会里热心侍奉的，他的灵就到了天上，在那里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好，见到了主耶稣，见到了天上各式各样的好，他好快乐好快乐。当他跟主在一起非常快乐的时候，主跟他说，你愿意留下来，还是你愿意要再回到这世界里呢？别人还在抢救他，他就问主一个话，主啊，一定有其他的人在我之前来到这里，一定也有其他的人也问了这个问题，这有什么好问的呢？但是留下来啊，这么好的地方我为什么要走呢？难道真的有人要回去吗？你想在天上那么好，为什么要在地上呢？主耶稣在天上是不是很好？但是他有没有选择来地上？有，是因为父的旨意，天主的旨意。为此我也学习，主啊，你要我去哪里就去哪里。以前有人说，哇，你干脆住在中国好了，我们可以常常亲近。我没有反对我住在中国，主没有要我住在那边，或者住在台湾，或者住在哪边。我这次去北卡，也有那边的教友，甚至于牧师，他也说你搬来这里来吧。我就笑一笑，我说神要我搬去，我当然会搬去；神没有要我搬去，我就不会搬去。我没有听到神要搬去，神是要我搬到拿卡斯特来，在这里有使命，我的使命还在继续中间。就是说，在哪里？只要是在神指定的地方就好，而且有的时候也不是一直在那里，我也可以去北卡看我的女儿啊，她也可以带着孩子来这里啊，我也可以到中国去，或者是到其他的地方，到台湾，到各个地方去啊。就是神有神的旨意，主是这样的，按照父的旨意来到这一个乖僻败坏黑暗的世界里来救赎我们，完成了救恩回到那里去，那么神就打发圣灵来继续的把主完成的救恩落实到我们的生命里。圣灵还在工作，圣灵在工作。那么那个弟兄这样问主，主说有很多很多他们都选择要回去。他说主为什么？主说我让你了解，开在主手中的册子 就是诗篇139篇那里说的，在神的手中有关于我们一生岁月的命定。那个册子上面讲说，你应该是牧师。他就想起他在10-20岁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要成为牧师，他非常努力想要做牧师，但是他的父亲母亲都反对。那时他们看到的牧师都很贫穷，说唉，太贫穷了，就用各种方式反对他。所以在这反对之下，过一阵子他就忘了这件事，因为他屈服了。其实是他也不完全知道那个感动是他的命定，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不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我们看使徒的一生，他们也不是事事都知道，而是一面走一面知道。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可是我要说，我一天比一天更知道神在我生命中的安排，我一天比一天更多的知道神他是谁。不是说我都认识他了，而是说这个认识在加增的，也就是我碰到神的那一刻，我生命改变的1991年到今天，就是对神的认识是更多了，更多了，而且凡有的还要再给他，现在的认识更快了，更多了，神在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若不走在他命定的道路上，就会认识越来越少，认识越来越少，甚至于失掉了起初的爱，甚至于变成了不冷又不热。那我曾经都活着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是一定要失掉了起初的爱，失掉了起初的热忱吗？断乎不是，可以不失掉的，可以不失掉的。神也不愿意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所以他要我们悔改，要我们悔改。我们没有办法保持，可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灵，要靠着圣灵再一次的把圣灵的火挑旺起来，燃烧起来。圣灵的火由我们愿意去回应，也就是炭火它逐渐开始好像火的力量少了，你就会用一个钳子搅动搅动，把它挑动一下，它就开始又旺起来，再加了柴。我们要更多的奉献，更多的搅动。那有的地方是用风扇去吹着了炉里，那炉里的炭火就更旺了。这一个风也是圣灵的风，搅动了圣灵的火，而谁去把风扇对着它吹，谁去开，是我们的选择；谁去挑旺它，是我们。我们要眺望。所以那个弟兄当他知道了以后，他说，主耶稣说，你做牧师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事我要你做的，因为你没做牧师，所以这些都没做，你做的不是我的旨意，做了，但是你很真心的爱我，我也纪念你，你可以到天堂。是在天堂里，那完成全部的召教是以他一同为王，那得胜的是吃生命树的果子，那没有得胜的是吃生命树的叶子可以得治愈，是不一样的。他召教我们是王家的司祭，可是我们不愿意坚忍到底，就不能以他一同为王。那是他知道了以后，他好难受，很痛苦，对不起，我错了，我没有坚持。那么他错了，可不可以改变？不能改变。他可能已经50岁、60岁了，那是从20岁大约那个时候开始的，他怎么改变？他不能改变。现在他已经回到天上去了，那个时间都过去了，这全部都过去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的救恩，圣灵会让我们知道我们错失了跟神恢复一个好的关系，未必我们也会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会为主作证，也就是 人拒绝了主耶稣，圣灵还在那里作证，彼得是不是在最后耶稣基督生命的那一个日子时刻他是跌倒了，他是否认了耶稣，义不义？不义。这一个不义，主往父那里去了，他已经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再跟主说什么了，但是圣灵使他有机会，圣灵使我们有机会。当我们拒绝了主，就是这里说的亏欠了跟主之间的关系，主在等我们回头，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回头，圣灵就来帮助我们，我们会自己责备自己。那一个弟兄应该成为牧师的，却没有成为牧师，他就求主耶稣说，主啊，你说我可以再回去，我愿意回去，愿意我回去的生命里好好的利用你给我的在世的生命，做你要我做的事。我们在天上是什么样的生命的样子，就在我们在世上怎么决定的。复活的生命是有不同的光亮，就像星光有不同的月光或日光不同的，这是经上说的。我们在世上与主一同受苦，与主同死，坚忍到底，就会在天上使一个闪亮，因为义人的光要有太阳。这里提到了义，我们常常很不义，义跟话有关系，我们常常说话不算话，我们的主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为此我们也不能随便说话，随便说话一定会不义。如果我说了错话，我宁可道歉，我还是愿意做对的事情。可是如果是为了主奉他的名说的，主也会给我们力量要保守我们的义，他在准备我们全部的生命，就是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义人，而不只是那个外在的事情。那个弟兄这样的求耶稣，耶稣说你回去了也不能够回到原先我的命定里，那已经不能回去了，但是我给你恩典，我会为你回去后有我给你的命定，你要在那命定里好好的去完成我对你的命定。也是就是我们这样的把最好的变成次好的，次好变三好的，变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到地狱火湖里去了，我用侍奉你，热心的侍奉你来取代我不宽恕别人，没有用的，你会到地狱里去。而我们要有圣灵才会有光，才会知道未审判是因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一些黑暗都是世界的灵弄瞎了人的眼睛，而无故的恼恨主。如果世界的王是得胜的，永远的是得胜的话，我假设他是不可能，那么那些人就没事，但是世界的王都是审判了，那么你听他的话一同受审判，他最后到火湖里去，你也跟他一同到火湖里去。其实地狱是为了撒旦而造的，因为他堕落了，不是为天主的子女而造的，但是撒旦不甘寂寞，不愿一个人在那里，他要做王，他就蛊惑很多的人，让他们一起到那里去为审判。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他说撒旦就是受审判的时刻，撒旦以为他得胜了，其实是他被审判。哥罗西书说借着十字架，神把我们的罪债完全钉到十字架上，这些罪债神把它都在十字架上救赎完成了，而且带着撒旦举行凯旋的行列。所以我们是在十字架的得胜下 参与神羞辱撒旦的凯旋的行列里。他已经被审判了，当主被举起来时，世界的王就被审判了。那么我们就有盼望，完完全全脱离了撒旦的权势，进入了光明的国度，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生命。第十二节，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主还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告诉我们，他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告诉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但是你们现在还担当不了，就是我们没准备好，我们担当不了，我们没准备好，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领会，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我们怎么办？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该知道很多很多的事，可是我们真的很多的事情不知道，真的很多的事情不知道。那不知道是不是什么都不做？也不是。我们要在知道的地方做知道的事。当主跟我讲一件事的时候，我就要在这件事情上回应他。他说不可以不宽恕别人，我就认真的要回答这件事，我一定要宽恕。不可以不宽恕别人，当别人跟我道歉，我立刻要回答他的，我要祝福他的。就是每一件事主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的，就要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他的话就是光，他的话就是光，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光，这光就是一点一点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一点一点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孙道说，撒都主的仆人，他见到一个异象，他说，他问主耶稣基督说，主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么经上也说你们也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是世界的光，那义人要像太阳发光一样，那太阳是自己会发光的，我们知道主会发光，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反射主的光，我们也知道，那我们自己会发光吗？我们他也有这个问题，会吗还是不会？可是有的星辰是自己会发光的，而腓立比第二章也说，我们要像宇宙中的明星一样的发光，照亮世界的人，是会发光的，这世界的光。他不明白，他说我们怎么发光呢？主耶稣就让他看到了一个异象，他看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在 黑夜中黑暗中是黑的，那么他又看到一个蜡烛，就这样的就把它摆到了房子里面，有了一个蜡烛，可是全部外面看的房子还是黑的。他又看到第二根蜡烛，他又看到第三根蜡烛，他看到第四根蜡烛，就这样子一根一根的翻下去，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房间非常非常的亮，当有一个烛光的时候，那个光很少，只有一点点，当很多的蜡烛在里面的时候，那烛光100烛光1000烛光就非常非常的亮，整个的房间都充满了光亮，还继续的有蜡烛进来，继续的。但更多的时候，他从外面就看到那一个窗帘的角或者窗户的角门的缝就开始有光出去了，那里面的光又更多，更多了以后就更多的光出去了，好像那个门缝就是很强的光就这样上出去的，他更多的时候更多的连外面都被这个光所充满，那个光是从那里面出去的，不是反射的，反射是从外面来再反射回去，从里面出去的是发光。他看着看着看着，那个房子是会发光的房子，好亮好亮的发光的房子， 主就跟他说，那房子就是你们的心，就是你们的身体。当我的话进去，一个烛光又一个烛光，一个烛光又一个烛光，你们要成为世界的光，你们要是成全的，主的话是成全的，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是成全的。那么这一个成全的，他的话要扶持我们的软弱，真理的灵会来帮助我们。我在1992年、1991年也曾经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苦难中，我在工作的历练，我不知道那是神的手，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很痛苦，我只知道我很无助，我只知道我在工作中很被打压，很被迫害，也很被羞辱。我很想离开那个工作，我就祈祷，再祈祷，祈祷，再祈祷。我跟主说，主，我是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求你带我离开这个公司，求你准许我离开那里。主没讲话，我既然问了他，他没讲话，他没讲话意思就是不等同于说可以，他没讲，我就等候他。我如果不愿意等候他，我就不愿意问他，我问了他我就等候他，他怎么讲，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去到那个公司里就是少了祈祷，我以为很好，我不能重复同样的错误，我自己去自己离开没有长进，我做错了我悔改，那么就在那里很苦很苦，一直到1992年的非常痛苦中，神打发了他的先知 Steve Evans 来，他的话让我明白，这是主的手，这是主的手。他的祈祷，第二天我的工作就改变，完全改变。我原来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我没有讲话，也不是说我明白主的心，别人也不愿意听我讲话，我也无法讲话，我就受苦无声，就像在剪毛人前的那个绵羊一样，很苦很无助，就跟主讲，主安慰我，可是环境中真的很苦，其实是在炉子里面被炼，被炼又被捶打，出炉了以后被捶打，在这个过程里面，主的时间到了，主的先知说时期已满，从今以后再也没有破碎，都是祝福，都是好。第二天奇迹就发生，我就从一个最不好的，在那里人会想说你怎么还不离开，我的老板想你怎么还不离开，他都已经讲明了你该走了，怎么还不走。那这个改变是奇迹般的，谁都不知道，他就来跟我说了很多的好话，他也找我的同事来问我，老板请告诉他要来问我，我最近快乐吗？我就想说我快不快乐，后来又说老板不希望我走。后来神召叫我的时候是好多年后，那是92年，我在97年的时候神召叫我离开公司辞职，他就留我。我总共写了5封辞职信才完成了离职，中间经过了好多的年，因为主为我讲话，他说你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公司，原因是神的祝福经由你救了我们的公司，你的神是爱人的人，是关心人困难的人，你的神打发你去帮助很多的人，那么你的神就是打发你来帮助我，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你要做到我退休的时候你才可以走，我不在的时候。他跟别人讲说如果苏孝平走的话，神的祝福会跟他一起走，我们怎么办？只要他在，神的祝福就会在。 他其实不知道先知跟我讲什么话，他也不知道怎样，可是他讲的话是讲出了先知讲的一句话。他说从今以后你手所触摸的神都要祝福，我在公司所摸的每一个计划每一个事都有神的祝福。那么神召叫我去很多地方，这个祝福还是在，因为亚伯拉罕他是一座福源，而这一个祝福是福源，也是传给了以撒，传给了雅各，传给了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完全全完成了。我们其实是承受着信的之父，耶稣基督就是这永远的福源，我们的命定也是要成为一个福源，带给别人福音的喜讯。你要传播天国的福音，就必须要知道天国的福音是什么，你要为天国的福音作证，就必须要有经验，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要做神的见证人，他派遣我们。见证的意思就是把神的光显示出来，神的光在我们里面显示出来，人家看到了你，哇，这个是会发亮的器皿。这是我的老板看见的，他跟别人讲神的祝福是从他那里来的。那么我们是这样子被召叫，被神所赋予大大的使命。真理的灵来了，第十三节，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我们要等到圣灵来了，被圣灵所充满，那么就要在灵里生活，要充满更多的圣灵的浇灌，也就是我们信心的尺度会越来越大。大的原因是里面有更多的圣灵，有更多的话，耶稣基督的话。我过去的声量是这样，那么充满就充满了，可是我长大了，多的空间的更多的充满。我们家有家建过，如果神的灵充满在我们 家中，我们家建出去的500尺，要不要也充满圣灵？也要。我们的器皿不是像死的，是活的，是不断的加增，不断的加增，因为神要用我们到更大的地步。也许我本来只能照顾10个人，那么我没有更多的内容去照顾超过10个人，可是当生命尺度加增的时候，就可以照顾更多的人。彼得原来都不能招架一个大祭司的使女，他就被打败了，不能招架了。后来他一次作证3000人灵洗，而且持续的3000、5000，好多的奇迹异事，神在用我们。我们开始会明白，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对我们的呼召。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圣灵要来，我们要准备迫切的敞开我们的心，就像使徒们他们在晚餐厅中恳切祈祷，热切的祈祷，这一个恳切热切的祈祷，到第十天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充满了圣灵的能力，进到了另外一个新纪元，进到了丰盛圣灵充满的那个时代里。这圣灵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就把主所说过的话向我们解释，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灵不是凭他自己说的，我们也不能凭自己说，我们要凭圣灵说。如果你真是凭圣灵说的话，也就是凭着神说的，凭着主说的，那么神就会作证，神会为我们的话作证，因为你讲了神的话，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未来的事，圣灵都会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神的荣耀快降下来了，有神的先知说，神很想把他的荣耀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刻近了。他没有降下来，因为耶稣启示给他的先知说，我的子民没有准备好，当我的荣耀降下来的时候，就有很多没有准备好的人，像使徒行传第五章那里讲的阿纳利亚跟他的太太，两个试探圣灵，立刻就死了。那没准备好的，神的荣耀降下来的时候，我们担不起，我们不能留着罪还在那个时刻。因为神的荣耀降下来，神的荣耀显示出来，立刻 Lori Dido 他说他是在教会的聚会中就被冲出去，一个门打开，那个门关上，就到地狱里去，因为神的审判降下来。所以神在准备我们，为此我愿意鼓励大家也彼此共勉，这个准备有的时候很苦，要坚忍到底，要坚忍到底。而且不是一个一直在唉声叹气，要喜乐的坚忍，喜乐的坚忍。因为神要我们因常欢乐，常常的喜乐，常常常常的喜乐。他要我们不断祈祷，不断祈祷，拿着圣灵做利剑及主的话，时刻醒悟的祈祷，就是要在圣灵里，以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有时这叹息也是为了突破这一些受压制的人，甚至于进食这样的恳切迫切的祈祷，来准备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成为一个在祈祷中生活的人，不断祈祷就是不断祈祷。主的话很清楚，如果是不断祈祷，我就觉得我的祈祷太少了。我是讲真心话，我祈祷不够。我也是讲真心话，我觉得我不太会祈祷，求主帮助我，求圣灵帮助我，我不太会祈祷。如果讲的话不是讲神的话，不是神愿意我们说的那样的祈祷， 也不是什么好的祈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是在祈祷中生活的，在祈祷中知道神的心，那么神量给我们的这一个磨练，我们一定要忍耐，喜乐的忍耐。这一个喜乐的忍耐中，而且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去分享他的爱，把他的爱分享给别人，借着见证，借着服事。我们很容易就被打岔走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非常容易就没有走到他命令的道路上，那么那个等着我们的善工就还在那里等着。我们要在磨难中主给我们的榜样，在迫害中还完成每一个主召叫我做的事情。主召叫我们做的事情是在磨难中，因为路加福音21章主说，弥赛亚必须经过苦难才能够进入他的荣耀中。使徒行传第14章，我们也必须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磨难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是要用猛力去夺取神的国，也就是在一个极大的艰难中完成神给我们的命定。而这一个极大的艰难中，圣灵会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一些。是的，神的话已经说了，我们必须经过很多的苦难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必须忍耐到底，坚忍到底，才能以他一同为王。他在朝成我们，在天上与他做一同为王。这圣灵第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他要把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真实的客观的真理变成我们主观的真理的认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明白，我们的知道。圣灵要荣耀主，如果我们是荣耀我们自己，断乎不是在圣灵里的。如果我们在圣灵里把一切的神的荣耀归给他，神的爱临于神要我们服侍的对象，神的光因着我们的见证让其他的人听见，圣灵在他们的心中能够责备他们，他们会悔改，他们会信。若是不信还迫害我们，圣灵有他的时间。因为当斯提凡被迫害死的时候，扫罗在那个时候没有悔改的，后来悔改了，因为是圣灵的工作，会继续，圣灵会作证。斯提凡没有为他自己讲话，圣灵为他讲了。我们学习着圣灵帮我们讲，受苦无声，像主一样在祈祷中走前面的路。我们要喜乐的接受神为我们安排的苦难，跟神加给我们的，我们为他作证是神的命定。这作证只要活着就要作证，只要活着就要作证。有的人是他的死像斯提凡是致命的作证，有的是作证作证作证作证作证到什么时刻，耶稣乘着云彩再来 Remnant 或者 Martyrs， 这都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让主受光荣。这是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立刻明白这一切。可是当我们走在对的路上，就会加速的明白。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爱，谢谢你在爱中向我们所说的话。你在世最后的时刻，你还在向着你爱的使徒们讲论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话，也是对着我们说的。世界无故恼恨了你，世界迫害了你，也必定会迫害属于你的人。我们若被迫害，世界杀了你，也杀了你致命的圣徒。主耶稣，我们愿意为你做这个事。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手中，如果那是我们的命定，求你给我们你的圣灵力量，让我们忠信至死，也不否认你的名。那得胜仇敌的，就是靠着羔羊的血，兄弟们的见证，就是我们的见证，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宠召，以及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都要为你作证，就会得胜撒旦那条龙。你的众致命的圣徒都这样的完成了他们生命的命定。使徒彼得、使徒保罗像你一样舍弃自己的性命，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愿意把自己的命交给你，要为你作证，要为你舍己，就是从一件一件我喜欢的，若跟你喜欢的不一样，愿你活，愿我死，死于我的一件一件的欲望，活在你一件一件的旨意里，让我成为你的见证人。你要我们见证的地方次数没有一个减少，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见证到你乘着云彩再来时，把我们接到天上来欢迎你。 这是我们衷心的盼望。主耶稣，求你把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活着是为你而活，也为你而活，活着见证你是生活的神。我们死在你的命定中，你给我们力量，为见证而舍弃我们的性命。你堪当一切的荣耀、赞颂、尊威。主耶稣，我什么都不是，却被你的爱所充满。你爱了这一个罪恶的我，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的软弱的人，你就爱我到底。求你赐给我更多的爱，让我因你而刚强。求你赐给我更多的光，让我因你而认识自己的不足，而愿意真心的悔改，在信心中成长信心。我一向你认罪，你即刻就宽恕了我，好使我更有力量奔跑你摆在我前面的赛程。我要善用你给我的生命、光阴、时间，赎回我在罪恶、在迷惑、在迷失中所失去的机会、失去的那时间。求你帮助我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以坚韧的心奔跑你摆在我前面的赛程，双目不断注视着你。你是信心的创始者，信心的完成者。你为了眼前的荣耀轻忽了十字架上的荣辱，我们也这样的看着你喜乐的奔跑。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在磨难中也是喜乐的。让我们成为一个祈祷的人，不断祈祷，常常欢乐。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事事感谢。这是你对我们的旨意，这是我们愿意 press in 猛力的舍己进入你的命定中。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